恶鬼呢，隐士正之后，其次越观时，以修观的方式来看这个恶鬼呢，鬼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以我们凡夫的眼睛看不到啊，那么因此在我们人道的肉眼啊。 只能看到我们人道众生，还有一道就是畜生道，畜生能够看到，那么鬼道众生，我们凡夫的眼睛你是看不到的。因此，在我们人道的肉眼啊，只能看到我们人道众生，还有一道就是畜生道，畜生能够看到，那么鬼道众生，我们凡夫的眼睛你是看不到的。因此，有些人就认为没有鬼，所以古代有人要做这个五鬼论呐、啊，哦，可是这个做五鬼论的时候啊，很奇怪的，他买一个这个文字里面写到这个五鬼的五字啊，就被鬼把它弄掉了啊，就是凡是五字都把它弄掉，就是五鬼就变成鬼，就是有鬼了啊，所以这个世间上虽然是眼睛看不到的，不能说就没有，啊，有人还是印性规定的说是眼睛看得到的就是有，看不到的就是没有，不见得。 眼睛看得到而没有的东西也不少啊，水中月、镜中像，都是看得到的。水底上的月亮，晚上天上的月亮映照水里，你不是看到了吗？那不是有吗？你去抓抓看，有没有月？能捞得到吗？看得到的没有。镜中之像，你照镜子的时候，比如说镜子里面现出的这个山河大地、一切万物的像。 有吗？没有的，看得到而没有的事实，在世间上是有的，看不到而有的也是当然是有，不能因为看不到就认为没有。例如说，你相信我有祖先吗？必定有祖先，因为我必定有父母啊，万不是为九桃跑出来啊，我不是孙悟空啊。 那么既然有父母啊，那我的父母上面更有父母啊，这样一直类推上去，必定我是有祖先的。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祖先啊？没有吧？谁也没看到我的祖先。别说是祖先了，我的父母你也没看到啊，因为我很早我的父母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么因此自古啊，世间上不能因为看不到就认为没有。孔子。 有吗？我相信大家都会认为有。历史上有记载吗？那你看到吗？当然没有看到，谁也没看到孔子啊。所以这个比例比量而知啊，世间上看不到的，而实际上是有的，这种事实多得很啊。所以不能因为鬼看不到就认为没有。不过世间上不懂佛法的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人死了就变成鬼了，所以有些世说里面解释说，鬼者归也，人归到那个地方去死掉了就叫做鬼，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因为鬼呀、啊，在佛法里面讲六道，六道里面呢有鬼道，地狱恶鬼畜生，恶鬼呀、啊、应当就叫做鬼道，因为恶鬼只是鬼道里面的一类。 因为鬼有有财鬼少啊、有财鬼、无财鬼的分别，有财又有多财少财的分别。那么恶鬼是无财鬼，最穷困的，没有东西吃的，饿得半死的鬼。那么其他有财的、有富有势的啊、有力量的地下鬼啊、学识鬼很多的，那是有财的鬼。 所以鬼道众生的他的情况跟我们人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彼此业报不同啊。人平常时看不到鬼，鬼平常时也看不到人。有这么一则笑话，我们人如果是运毒不好的话啊，这个拍蚊呐、啊、也会碰到鬼。 那么鬼也有拍蚊呐、啊，他也会碰到人呐、啊，他碰到人也是拍蚊呐、啊，他跟我们碰到鬼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一模一样，所以他也怕碰到人呐、啊，他怕碰到人也没有什么好事啊。 只是我们彼此的这个境界不同，人的境界跟鬼的境界不一样，同在这个世间。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看到一点鬼影子，实际上到处都有鬼，什么地方没有鬼啊？你越怕他就越多，怕没有用。有个种田的人呢、他很怕鬼，他去田里看田水呀、因为这个锄头啊，这个锄这个泥巴烂泥巴呀、这个锄头里面占了好多的烂泥巴，他因为天黑了，他怕鬼呀、赶快回去啊。那么回家的时候啊，他把锄头扛在这个肩上啊，他边走后边的这个烂泥巴就掉下来，破，那正好掉到他的脚跟里，他吓了一跳，好像有鬼哦，有鬼，走快了一点，走快一点的跌得越快，哦，更怕了啊。结果到了他的家里啊，他和那就吓得半死啊。实际上是疑心生暗鬼啊，心里怀疑了才有鬼，假如你不怀疑没有鬼，实际上那个鬼啊就是他的锄头的烂泥巴。实际上怕鬼的人呢、往往都是自己心里想出鬼来啊，实际上啊并没有鬼在吓他。鬼是个什么东西呢？他是在黑暗里生活的啊，所以疑心生暗鬼，懂不懂啊？你心里有怀疑啊，疑心生暗鬼啊，心怀鬼胎，鬼鬼祟祟啊，鬼头鬼脑，这些鬼话在世间上是很多很多的，所以这些凡是不好的统统归到鬼道啊。实际上鬼并不然啊，鬼也是各方面都有他的立场，当然也有好的有坏的了啊。那么经里面所说的夜叉罗叉这些恶鬼啊，它是伤害人的。现在我们把这个道理用这个修观的方式来解释啊，经文里面不是说三千大千国土啊、满中夜叉罗叉，这个三千大千国土把它范围缩小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每一个人的身心里面呢、包含有很多的夜叉罗叉这些恶鬼。什么是恶鬼啊？八万四千烦恼，心地里八万四千烦恼就是八万四千恶鬼。这个八万四千恶鬼啊，他经常来扰乱我们，扰乱我们的心地啊，那很可怕的啊。所以被这个八万四千烦恼扰乱的，你心不能安宁啊，所以叫做满中啊，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我们这个心地里面呢、满满的八万四千烦恼的恶鬼，用恶鬼来比我们的烦恼。八万四千烦恼就是心地里满满的恶鬼，所以叫做满中。这些恶鬼啊，有他的首领，哎，他有三个大将。你知道他的三个大将的大名吗？贪欲大将、嗔恨大将、愚痴大将。这个贪嗔痴三位大将啊，他有一个统帅，他的统帅是谁啊？我知，我知是统帅。啊，我们的心地里面八万四千的恶鬼啊，有贪嗔痴三个大将来领导他，领导他啊。最严重的就是有这个我执的鬼这个统帅啊，以我执为统帅，带领贪嗔痴大将八万四千恶鬼烦恼，经常来瞧我们的道门呐、瞧我们修道的功夫啊，伤害我们的道业。所以你不要把恶鬼看到外边呐、心里如果没有鬼的话，天下都太平的，都不会有鬼，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烦恼鬼啊，心里的烦恼鬼多得很。那你要降服这些烦恼有什么办法呀？有的我们也有八万四千的这个降魔的大军啊。那么我们这个八万四千降魔的大军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呢、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这就是对治八万四千烦恼的降服这些恶鬼的这个大军，八万四千法门。那么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它也有三个统帅耶， 他有三个大将领导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呢、啊、来对峙这个八万四千恶鬼烦恼。那么这个三个大将是谁呀、啊、持戒大将、禅定大将、般若大将、般若智慧大将。那么这些戒定慧三位大将来对峙那个贪嗔痴的恶鬼大将。那么这个戒定慧三位大将也有他的统帅耶，他的统帅是什么？般若，般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般若就是统帅，有这个般若能破我执法执，所以恶鬼的统帅我执碰到般若的统帅的时候，他就得投降了，他得乖乖投降，因为般若三空啊，我空、法空。还要连能空我法的空也要空掉，空空，般若三空了真空一见性。那么我们有般若的统帅，能够对峙我执大将，我执的统帅；我们有戒定慧三位大将，能对付恶鬼烦恼当中的贪嗔痴三位恶鬼大将。我们有八万四千法门对付八万四千烦恼，所以在这个八万四千尘劳烦恼当中啊，我们有八万四千法门以戒定慧三无漏学来对治它，如果你好好的用功的话，不久他们就要清洁溜溜了，那么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怕你不用功，我们正在用功学佛修行的时候啊，你好好的观察自己。你自己内心里呀、啊，经常跟这个恶鬼烦恼在哪里打仗哎，在哪里打仗哦？想要动贪心的时候啊，一方就压住哎，不可以啊，那持戒大将就说哎，不行不行，你可以，你不能出来，你出来要找麻烦啊，把他压回去。想要动嗔恨心的时候啊，禅定大将出来了，把他压回去。如果你愚痴不明事理的时候，这个般若大将就出来了，又把他赶回去了，那么以这个方法来对治烦恼，什么恶鬼都不必怕，所以这个三千大千国土的满中夜叉罗刹，在四相上是不可能的，没有满满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的恶鬼罗刹，只是在我们越离来观察呀，每一个人的心地里面有这个八万四千烦恼，那就是满中的夜叉罗刹，假如你能够好好的对治它，也修戒定慧对治贪嗔痴，修不共生般若对治我执法执，那么这些烦恼通通都可以消除，都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呀、我们学佛，看懂得佛法的人看佛经啊，浅的文字当深看，深的文字能浅看啊，由浅入深啊，这个深入浅出，这样子才能得到佛法的受用，否则你读这些文字那有什么意思啊？那你总是觉得上千大千国土满中宴者啊，满中夜叉好像没有这回事嘛，难道佛教里面只会讲大话啊？这个大话是有用的，你不会用，不懂得这个道理嘛，就变成大话，好像没有用啊。那么晓得用的话，处处对于佛法都有所启发的。那么这是恶鬼难的修观方法啊，用这种方式来把它看作自己的心地的烦恼，不但这些八万四千烦恼不能伤害到我们的法身慧命，他尚且不敢以恶言来看了啊，他们都变成良民啊，盗匪。土匪强盗贼，他不是生来就是这一类东西，他本来都是良民啊，国家的政治如果好好的威胁他照应他那么他自然盗匪盗贼就变成良民你不会驾驭他，那么良民也就变成盗贼了八万四千烦恼翻过来就是八万四千法门烦恼即菩提呀并不是离开烦恼另外有菩提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呀，对治恶鬼烦恼没有什么困难的。这是第五鬼难 本来鬼难应当是有恶鬼难了 因为普通善鬼不会使人的变成灾难，所以应当有恶鬼难。可能当时他这个科判里面呢，漏掉一个字吧。第六，枷锁难，披枷带锁，枷锁难。看这经文，师父由人，若有罪，若无罪，留卸枷锁，减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这是第六枷锁难。世间上或者会有人碰到这种情况，是否有人舍假定舍弱啊？舍弱世间如果有这么一种人遭遇到灾难啊，若有罪啊，在国家里啊造了这个犯法的事情呢啊，造了有罪业啊，那么造了犯法的事情被国家的政府的这个法律制裁了，那是有罪。无罪，无罪被人加害了被人加害母网了被人加害没有罪那么这个法治机关认为他是有罪把他抓去了有罪的固然是需要接受这个法律制裁，没有罪的万一是遭到人家的谋害，也会有碰到这种情况无论是有罪或者是没有罪，若是假定无论是有罪的没有罪的被抓了，抓到看守所去啊，那必定是披枷带锁了扭卸枷锁扭手铐手里铐起来的扭戒，古代也是有的，现代也是一样有，是脚镣了，铐在脚里脚镣铐在脚里的，两个脚铐起来使他稍稍有个距离可以走路就行了那么他又走快走不动那么这样子他跑远跑不掉在手叫做牛，在脚叫做蟹枷是在脖子里现在是没有了，古代有古代有用这个木板去做的枷是两块两块，在中间挖过圆形的洞洞是两块木板，把它对着这个人的脖子把它夹起来，正好戴在这个肩膀上前后都枷锁这个枷戴上，这个枷就是古代的犯人有罪的人都是用枷夹住，他跑也跑不掉，而且很辛苦锁枷是两块木板呢，所以前后都要枷锁锁起来才脱不开所以这个锁牛也有锁，戒也有锁，枷也有锁，都是带锁的减风减呢，减系其身，系是搀扶了，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搀扶我听说过，也看着小说看过有这么一回事说是从前那些土匪很强很厉害，而且有功夫，你用这个铁链绑住他绑不住的，他还是有办法走掉因此据说他绑这种的有功夫的这个土匪要把这个地方的这个骨头有一根骨头吗把它中间弄个洞洞铁链从这个地方钻过去拉过去，两边都是一样，拉过去手背在背上，这样子用铁链把它锁起来，它才跑不掉，因为这个一动拉到这个肉很痛它就跑不掉，如果你单用铁链把它绑起来没有用，它照样会跑说这个有功夫的这一类的这个土匪他只好用这个办法那是相当痛苦的事情呢。所以这个系天链锁起来，绳子绑起来都是系剪封剪封条法官把这个封条贴在这个锁的地方那么封条贴起来， 显示这个人有罪啊，减刑起身啊。那么碰到这种情况啊，如果有罪的人能够啊这个悔过改过自新啊，发愿我从此之后啊，我要重新做人，要好好的啊这个改过向善啊，不要再造恶业，不要伤害众生啊，能够改过的话，能持念观世音菩萨也得救，也能得到解脱。无罪的人被冤枉的当然是可以得到解脱，是没有问题啊。有罪的只要他肯忏悔啊，所以有人看到这个又若有罪，有罪为什么有使他解脱呀？这是指他有善根啊，纵然一时错误啊，现在是有罪，可是他如果能够改过向善，将来能够改过的话，菩萨也是帮助他的啊。只要有改过的心，他都会帮助他，希望他改过啊，以后出苦之后啊，能够真正好好的做人啊，菩萨照样救他，并不是总容人造业啊。那么因为世人孰无过呀，改之为圣贤啊。那么所以这个涅槃经也说有两种健儿，最健康的啊这个青年，两种健儿，一则自不作罪，完全不会造到罪业，那这个是最好的健儿；二则作疑能悔，做了罪业啊，知道错了，赶快忏悔啊，赶快忏悔，不二过啊，从此之后再不再造业，不再造恶，那这种人也是健儿，因为他肯忏悔，好像衣服弄脏了能够洗干净一样是好的啊。所以这个若有罪是指这个有惭愧心啊，能够改过向善啊，从此之后能够发心做好人的人啊，这种人菩萨照样要救他，使他离苦得乐。那么称观世音菩萨名字，假如在被陪这个披枷带锁的时候啊，那么能称念观世音菩萨，那些枷锁啊皆是断坏，通通都会断掉，会坏掉啊，让他得到解脱，即得解脱。假如在牢房里被枷锁起来，能使这个纽线枷锁都断掉，那么当然他是很特殊的了，那么由这种奇异的现象让他得到解脱的因缘不会没有的。这是文字上的解释，比较不会太难，拿一个事实证明来说明吧。比较古老的唐朝，唐熙宗的时候，黄巢造反啊，黄巢大家知道哦，这个黄巢造反呢、啊、那也是杀人很多啊、当时这个杭州有十几个人被抓啊、那么其中有一个，他平常就有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是个佛弟子啊、但是这个时候他忙乱了啊、心里很烦啊，被这个黄巢抓住啊，知道必定会死，他心里很烦恼，也忘掉自己修持的法门。很奇怪呢，这个黄巢抓住这十几个人呢，就是从这个寺庙经过啊、那么当时这个黄巢把这些人就摆在这个寺庙边呢，他去另外办事去了。哎，这个人呢，他本来是懂得佛法的，这个时候正在心乱的时候碰到一个出家人啊，他要求这个出家人啊，师父啊，我现在怎么办啦、生命有危险啦、你现在怎么办啦、那么这个出家人就叫他，你赶快念观世音菩萨，说哦，这有办法，我从前就会念嘛，现在忘掉了，那你好好的念啊，好好念观世音菩萨，问题就可以解脱啊。那么这个人接受这个出家人的教导之后啊，就努力念观世音菩萨啊。那么后来呀、黄巢把这一班人带到他的地方去啊，他说一个一个把他夹起来啊，都用这个铁锁锁起来啊，那么打算过一段时间再杀他啊。那么很奇怪的，这个念观世音菩萨的人呢，到了半夜呀、这个枷都脱掉了，锁也脱掉了啊，那么通通都脱掉了，自己觉得很奇怪啊，既然脱掉了，他也不是犯罪的了， 只是临时被这个坏人抓了啊，要把他杀掉。那么因此这个既然脱掉了，半夜就逃跑了啊。那么 跑了之后啊，后来他就跑到寺庙去出家了啊。那么这个名字一直忘掉了，这是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啊。那么这是在世乱的时候啊，能持念观世音菩萨，碰到这种灾难得到解脱，这是比较古的。由近代的观世音菩萨灵感录啊，近代的观世音菩萨灵感录里面有一个记载，就是写着这个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的那一位居士啊，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的这位居士姓徐，言字旁的徐，言武徐啊，徐止静，他的名字叫止静啊，停止的止啊，清净的静。徐止静他自己啊亲自笔录下来的记载说，在民国十五年，民国十五年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天下很乱，有一般的这个匪兵啊，溃兵啊，就是战败之后的那些兵啊，那么因为他生活有问题了，他就找麻烦了，就到民房去想办法要抢嘛，那么好多这个逃兵啊，就逃到这个徐子敬家里，就把徐子敬家整个围起来呀、打算要抢他了啊、那么围的围，要敲门进去抢的，就准备进去了。那么他的家里的人呢，当时有四个男孩子啊、在看那个家。那么当时觉得很怕呀，就跑到这个天花板，就这个天花板的上面去，什么地方都没有办法藏吗，就藏在这个天花板。藏在天花板呢，他们平常都是学佛，都会啊念观世音菩萨的了啊，可是在天花板里藏也藏不住啊，结果也被这个土匪抓下来啊，抓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家里的东西都但他需要的都抢了啊、但是他当时绑住这些年轻人呢、绑在这个柱子上，绑在柱子上那么本来他又把他杀掉了可是很奇怪的，这些土匪啊把这个东西抢好了那么有些有用的他就讲了，哎，一看到他这个中堂里供有观世音菩萨像，他们都害怕了丢掉就走了丢掉走，这个时候是半夜了那么这些四个他的亲戚青年呢，被绑在这个柱子上的他们看到这个土匪都走掉了，大家拼命念观世音菩萨，到了半夜这个绳子都断了都下来了后来都脱离了这个灾难这是记载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最近的这个最近几十年来的感应录那么观世音菩萨灵感静闻录啊，里面有很多记载近代的事情，甚至这个第二次大战的一些感应故事啊，都有几条记载在里面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无论你用什么绳子去绑他有些家属假如你自身念观世音菩萨，都能得到感应而得到解脱。关于徐子敬的这个家庭故事啊，文字很长，因为这讲起来要花很多时间那么如果你有这个灵感静闻录，自己去查也可以发现到这是事实证明。现在来看看里面的内涵，就是约冠式纽谢枷锁，我们经常啊都带住的，人人都有不过这是无形的，你没看到就是了。什么是牛啊？名誉牛，人不是爱名吗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哪一个不要面子啊？个个都要面子，就是要名所以这个名誉就是牛财力就是谢脚镣啊，谢财力世间人贪财，财就是利益啊，财啊，金钱啊，这一类就是谢牛谢家属家，什么是家呀？恩爱家， 六亲眷属、父母子孙啊，彼此恩爱。这个恩爱就是能给啊嘎了哦，把你夹在身上，夹得很紧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锁嘞，你不要以为你没有锁，或者是你锁门的锁，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锁。什么锁呀？我知，我知就是锁啊。这个我知把我们锁得很紧啊。假如我知不破，这个锁就没有开。你要开我知锁，除掉修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法门之外，不容易把这个我知锁打开啊。你能以慈悲心啊，以远亲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众生啊，以修破除我知的方法啊，然后这个我知才能够破掉，我知的锁才能打开。所以这个纽蟹枷锁啊，我们平常时就被他们锁得很紧啊啊。道家也有这么一首诗啊，记载在这个《百岁修行经》里面，是一种劝世文，很有意思啊。酒色财气四堵墙，墙围墙的墙，多少良人在中央，有人跳出墙围外，便是神仙不老方。这个劝世文，他说世间上啊，酒了，色，男女之色，财，气，这一口气呀、啊，我真是咽不下去，我一定要跟他打一仗，才能消这一口气，我一定要骂他，才能消这一口气。这气，酒色财气，好像四个墙，东西南北前后左右啊、四个墙，好多好人呐、啊、都被他围在里面呐、喜欢喝酒的，喜欢色的啊，喜欢财的啊。那么喜欢发脾气的，这四堵墙有很多好人都被他围在里面啊。如果有人跳出墙围外、跳得出去，只要在这四堵墙里面你能跳得出去啊，你就可以神仙呐、他是因为这个世间繁嘛，就讲神仙啊、便是神仙不老方啊。实际上能够跳出这四堵墙的话，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啊，平安过日子，就很自在了啊。世间人就是看不破，看不破就是放不下，放不下就不能自在了啊。有个四了哥，四了哥，放不下叫你要放下的了，四了哥，你听过这个四了哥吗？蛮有意思的啊。人人都说修行好啊，唯有功名忘不了啊。古今将相在何方啊，一堆黄土埋木了，后边一个了字啊，四了过一个了字啊。人人都说修行好，修行好啊啊，你有善根啊，你修行很好啊，人人都说修行好，可是你为什么不修行啊？唯有功名忘不了啊，想做官呐、你看现在要选县长了，真的你死我活呀啊！唯有功名忘不了，拼老命的要抢到这个宝座啊。你看看古今将相在何方啊？哎，古代的那些武将、宰相在哪里呀？白起、张飞那些大将威风凛凛他能够在长板桥吓退八十三万的曹操大军，古今这些大将在哪里呀？宰相，古代的那些宰相魏征那些名相现在在哪里呀？我告诉你，一堆黄土埋木了，几十年死掉了，死掉了不是埋在地下吗？一堆黄土埋木了，功名有什么好处啊？你想他做什么啊？当然在座都不会想这个啊。第二个恐怕会有一点点儿。 人人都说修行好，唯有金钱忘不了。你忘得了吗？唯有金钱忘不了，三千苦恨积无多，积得多时眼闭了。后边一个了字，后边一个了字啊。人人都说修行好，修行好啊，我们去修行，修行就后悔啊。可是呢，我有金钱忘不了，我不会贪钱呢，我贪卡赚卡这钱啊。为了要赚钱，人人都说修行好，可是我有金钱忘不了啊。那么金钱忘不了，再生的时候啊，生前苦恨即无多，赚了赚了。拼老命的赚钱，就总是觉得积得不够啊，还不够多，积得多是眼闭了，呵呵，等到你钱赚得很多了，赚了很多钱的时候，呜呼哀哉了，两脚一伸上香了啊，死掉了。积得多是眼闭了，死了过啊，这第二种金钱啊，金钱你忘不了，这就是牛，把你锁得很紧。锁得很紧，为了要钱呐、啊，想尽办法啊。那么、现在的功利主义很普遍的，人人就拼老命的要钱啊。那么读书为什么？读书为赚钱。做生意为什么？做生意为赚钱。整个都是向前看，一切向前看啊。那么这么一来，那么再生拼老命的强，想办法要多赚钱啊。等到你记得很多了，最后。啊，两脚一伸，眼闭了，完了啊，结果也带不去啊。你听过这个故事吧？大概是20年了，20年前，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他的子孙都在，我们不知道什么名字。这个人呢、啊，他本来是家庭很苦，很穷，他很会动脑筋，办法很好，他这一生几十年下来呀、啊，赚得不少钱。可是他的钱呢、啊，不放在银行里，通通啊，他自己做过金柜啊，把它锁起来，一直等到他生大病了，病很严重了，可是他还舍不得用他的钱。他虽然赚了几千万，很多钱呐、啊，钞票很多啊，可是他用的很省很省呢。吃饭呢、啊，破奖金啊，破进彩啊，他就够了，有的时候还泡泡盐水耶。啊，那么很多钱他就舍不得用，他生病了，病得很严重啊，他钱还是舍不得用。他的儿子劝他：“爸爸，你别个遐艰苦，我这钱都提来看医生。嘿，唔好，我要遐辛苦赚来钱，看医生和医生提去拍算。”他生病了，他的儿子劝他说：“你把这个钱呢、啊，我拿去看医生吧。”他说：“安尼拍算啊，哦，他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怎么可以给医生啊？我生病还没死啊，不会死嘛，没关系。”哎，你叫他吃一点营养的东西，他舍不得吃，最后就这样子拖啊拖啊拖到最后没有命了啊。林家要死的时候，他很不甘愿啊啊。他的儿子就问他说：“爸爸，啊你今嘛有啥方方没哈？啊，你今嘛都无法度啊？啊，无法度嘛，爱无法度。我死的时阵呢，我钱要咋去？啊，你话哪做啊？啊，该系你观察来的，系观察来的，我老早要咋去？我做镜头。”他交代他的儿子啊，的他死掉了，他的棺材里面呢、啊，棺木里面不要放其他的东西，就把那几千万的钞票整个放进去，啊，他又带去，你看这个东西多一次啊。后来死掉了，他的儿子要照办了、啊，不能不办了、啊，就把那些钞票整个放在他的棺材里面去，满满的，枕头啊，两边呢、啊，塞得满满的了啊。就跟他的爸爸，这个死掉的爸爸就跟他说了：“爸爸，我钱拢交给你哦，我不跟你提一仙钱哦，你今晚拢咋去哦？哈，啊，今晚你咋去？你安尼爱安心吗？”可是他的眼睛还没闭啊，他就用手把他说一说：“你把酒后堂开起来啊，我钱拢给你啊。”哦，然后他真的闭眼了啊，所以。记得都是眼闭了，真的闭了，眼睛闭起来。哎，你以为他的儿子真的钱会给他吗？嘿嘿，等到他要盖棺的时候啊，他把钱通通搬出来，这个时候没讲话了，没讲话，偷偷的就把这个钱通通搬出来，搬出来身上什么钞票啊，把那些的黄纸啊、粗纸啊，整个塞进去了，把钱都搬出来了，几千万由他的儿子去享受 啊，你看看你的钞票，不晓得是不是有一张是他的啊。所以那、世间人就是这么一事啊，生前苦恨积无多，积的都是眼闭了啊，放不下，要钱死要钱，钱到最后有什么用啊？这是第二个了。第三个什么啊？啊，这个比较不大好说，我还是念念吧，你们听掉了啊。世人都说修行好，唯有贤妻忘不了啊，生前日日说恩情，死后又随人气了，又是个了字，又是个了字啊。那么世间的夫妻恩爱，天天都在谈啊，彼此都很恩爱的，等到你死掉了，他跟人走了，就完了吗？死后又随人气了，有什么用啊？这是第三个了。还有第四个啊，人人都说修行好，唯有儿孙忘不了，儿孙儿子孙子忘不了啊。痴心父母古来多，痴心父母古来多啊，这个愚痴恩爱的心啊，这个洋洋相自闯港水，一句客家话啊，痴恩相洋洋摸个大官场，就是这么一回事啊。这个痴心父母啊，他老是想着要他的儿子啊，那么这照顾的无微不至啊，这个痴心父母古来多啊，孝顺儿孙谁见了，也是一个了字，孝顺儿孙谁见了，你看到哪几个孝顺的儿子孙子啊？你看到几个啊？不是说没有了，可是你的后辈是不是这一类，是不是孟宗啊？是不是王强不得而知了啊，恐怕你的儿子不会做孟宗，不会做王强吧啊。孟宗做什么啊？孟宗哭猪啊，他的父母生病啊，想要吃猪笋啊，可是冬天哪里有猪笋啊，他就到猪头去哭啊，哭啊，梦中哭猪，结果冬生笋啊，现在的冬笋就是他哭出来的。你的儿子会像梦中吗？不过现在有冬笋了，不必像梦中了啊。王强饿冰、啊、冬天结冰了，他的父母想吃鱼呀、啊，哪里去找啊？他是躺在这个冰上啊，鲤鱼会跳出来给他哦。这个孝顺儿孙，世界上固然有啊，可是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孝顺儿孙谁见了？事了过，功名、金钱、贤妻、孝子啊，这四种啊。那么世间人就是为了这四样东西啊，他忘不了，忘不了就跳不出去啊。所以这些都是很浅显的话了啊。可是虽然浅显啊，未必人人放得下。当然大家你们都不会去选县长吧啊，你们不会去选县长，所以不会功名放不下。赚钱嘛，我看大家也比较能够放得下，不见得就是拼老命的赚大钱啊。那么能够放下来听经的，这个都是很难得的啊。他对于金钱多少总是能够放得下的啊。那么眷属啊，彼此同修，好好用功啊，修学佛法，有缘啊，多生多结同结的缘嘛。那么儿孙啊，妻儿子女，这是家庭眷属。眷属你不要因为看到这两个了啊，就把它当作冤家，那是不对的啊。不要当冤家，就把它看作同参共修的善知识啊。他不懂佛法，我们慢慢想办法教导他啊。不过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啊，假如你家里的人还不信佛，不要用按牛吃草的方式硬灌，不行啊。惯了他反而生起反感了，后来他不相信你，那不但是劝不到他学佛呀，反而更严重了啊，他对佛教还生起反感了。所以我最近发现到有这么一桩事情，有一个人他家里 他儿子孙子很多很多，他年龄有七十几岁啊。那么以前没学佛之前都是赚钱嘛，家里大家都很好，他一学佛呀把儿孙都学跑了，后来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他为什么啊？因为他老是只知道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那么拢得他家里人还算了啊，都不行，那我们不跟你住在一起啊。所以他有很多的子孙呐、啊，结果拢得他因为一学佛学成自己一个人住在这个古老的老房子里面，就一个人自己煮自己吃，拢成这个一个样子。而他的儿子都不见他，为什么？因为他一学佛呀就变成怪物啊，变成怪物。所以学佛很好，绝对不要学成怪物啊！大家记得学佛最好要慢慢劝导家人学佛啊，但是不要把自己学成怪物。假如学成怪物，那是离了一个家带上另外一个家啊。今天是枷锁难讲完了，剩下的第七愿者难下次再讲啊，下次。